弟兄姊妹午安。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印象啊，知不知道汽车的倒后镜是几时发明的？车你可能知道，不过倒后镜我估你都应该不知道。第一辆四个辘的有内燃机的汽车呢，其实呢是在1886年呢已经出现的了。大家咧从呢张相我谂咧，你都会睇得到啊。呢架车咧，其实咧系唔单止系冇倒后镜，就连车头嗰个挡风玻璃咧都冇噶。及后咧到唔同嘅汽车嘅部件咧陆续出现之后，咁咧就开始有挡风玻璃啦。这个咧系被誉为司机的另一双眼睛，这个的倒后镜呢，其实是在这个车出现了差不多100年之后呢，有一个英国的女赛车手，她的名字叫多罗西奈维Dorothy Livett，她是在1906年呢写了那本书叫做 The Woman and the Car， 里面提过的。咁佢有呢一个嘅发明呢，因为佢係女赛车手，所以呢呢个部件呢最初嘅时候呢淨係用喺赛车道上面嘅啫。直至到再过多十几年，1921年呢就有人将呢个发明呢就申请专利。於是就即係可以即係大量投产啦，咁就变得普及化啦。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倒后镜那块玻璃的面积呢小过挡风玻璃那么多的呢？有没有想过？其实呢道理很简单的啫，因为你要看清楚前面道路那个情况，比你要看后面发生的什么事呢是重要很多，是不是？一般来讲呢，摆在前面的东西就比起那些拨在一二边摆在旁边的呢是重要的。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普遍的逻辑和理解来的啦。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呢都是这样的。在大卫所写的诗篇，刚才其实呢大家都读过那段圣经里面其中一节，那里这样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到底耶和华在我的面前有几紧要呢？这样讲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愿意呢我们今天透过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我跟大家要分享这个经文呢，给大卫去亲身演绎一下他在诗篇十六篇这个的讲法。在这张圣经里面呢，我就只是会跟大家讲前面和后面两个的部分，即是第一至第五节和17至25节。我想先跟大家读一读头那五节的经文，预备起。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军民以色列，作以色列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这里呢讲到大卫呢终于在以色列众支派的当中呢被推立成为王了。其实这里呢不是他第一次是被高立的了。 他头一次被高立呢，大概是十五年之前，即是这里呢写给大家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里已经发生了。当其时先知撒母耳呢就去到他爸爸耶西那个的屋企，然后呢将大卫这个年轻小伙子呢从他七个哥哥之外就拣选了出来，将膏油膏在他的头上，预定他就要作王了。跟住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在扫罗离世之后呢，他就被犹大家在希伯伦的地方高立为王。再等多七年半，即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在第四节刚才大家读过的圣经里面呢，就讲到当其时他是三十岁，其余那十一个的支派呢才归顺应验了神的应许，他就终于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王了。为什么另外十一个支派呢都肯认同大卫作他们的王呢？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在第一节那里有讲的。经文第一节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是出于一个世世代代血脉相传的一个关系。其实神早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十五节那里都有讲的了，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作为带领的大卫就是同他的子民之间呢有一样这样的彼此结连的关系。第二个，他们愿意接纳大卫作为他们所属支派的王的原因呢，是在于他们过去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和历史。经文在第二节上半节就说了，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虽然过去是扫罗作王，不过十一个支派看得很清楚，其实真正带住他们这班以色列民打赢征战那个是大卫。过去的历史共同一起的经历就成为了他们今天立定志向要跟随大卫的基础。第三个原因，第二节下半节，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作为牧羊人，大卫会带他的羊去一个充足有水草以供他们食用的地方，并且是会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这一班来到希伯伦去见大卫的这一些的支派首领呢，其实他们清楚见证过的，如果不是他们不会知道的，是不是？这个应许他们知道的，因为他们清楚见证过神曾经应许大卫将照顾他们这一班以色列民的托付给过他，所以大卫必然会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牧养他们。在这三个的原因基础之下呢，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呢就去到希伯伦去跟大卫立约，事就这样成了。这几节经文呢其实不单只是为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如果你细心点想，其实对于今日的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今日身处的时代，当然大卫已经不是再存在了。取而代之，当我们信耶稣那刻，主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是不是？由那刻开始，就好像大卫和他的以色列民一样，有一份结连的关系在其中。另外 我又想问下大家，在过去我们经过的日子的当中，我相信神必定曾经带领过你走过生命当中高高低低的历程。你有经验过上帝爱你吗？可能你接触信仰的日子比较短，不过我仍然相信你可能会隐约体验过这个神赐给你那份的恩惠。我鼓励你再行前一点，再行前一点，当你继续向前行的时候，我深信你必然能够体会得到这位的上帝是几咁爱你。还有，正如刚才那班以色列人的长老来见大卫的时候所说，他说我们见证过神在你身上的应许的。我想提醒我们在座当中已经接受了水礼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日你接受水礼的时候那个的场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观礼的，他们就是见证着你在上帝面前生命改变那个神圣的一刻，他见证着你们成为神所宝贝的儿女。所以藉着这个短短几节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发出一个的提问，既然你和耶稣有一份彼此结连的关系，你又曾经经历过他怎样去带领你与你同行，你当日接受水礼的时候，身边的亲友来宾又过来恭喜你，见证你在上帝里面作出这个这么重要的信仰表述，上帝在你生命的当中那份的应许。那你去到今天，你会不会仍然承认这个上帝是你的王？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承认，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决定里面应该是怎样的呢？时间过得很快，一如既往，教牧同工呢每半年呢就会和大家推介两本属灵书。现在去到七月了，所以呢有两本书想介绍给大家读的。而这本书呢，第一本呢就将会在我来紧在第四季的基教班里面有一个的导读的课程里面呢去用的书来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甘心降服主爱》，它是翻译书来的，英文版的原名叫做《Surrender to Love》，作者是大卫·贝内尔 David Banner。 如果大家呢在前年有参与过梁应安牧师和我们去讲授那个的专题课程侍奉中与主相遇呢，可能你会记得当时他带领我们读过一本书叫做《天父给我的礼物》，那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本书同一个的作者来的，大卫·贝内尔。这本《甘心降服主爱》和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作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神从来都不是大石砸死蟹，要我们是出于责任和恐惧去降服在祂的跟前。祂要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去接受祂的邀请，进入去这一段亲密的关系、委身的关系当中。所以神是呼召我们 进入降服在爱当中那个的境界。书里面有一段说话这样讲的，读给你听一下。当你明白到神如何彻底的去爱你，一个全然不同的关系呢，就会由此开始了。神简直是疯狂地去爱你，那个本来的你。神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的罪并没有使到他惊讶，亦都没有减少他对于你的爱。由于呢，我嚟紧第四季要开嗰个嘅基教班课程呢，是一个导读嘅课程。是咩叫导读啊？即係唔係淨係我读啊，係要你读啊。当你哋有机会买咗呢本书，读完之后，我就会喺呢一个嘅基教课程当中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我哋学下点样完全去依靠上帝的爱，盼望今年的年题的上联，生命心更，我们真的能够一起去经历这个灵命尽心之旅。另外一本要跟大家推介的书叫做《爱人如己不是常识二》，即是第二集来的。它有一个分题的，不过我想细得滞你未必看得到。它的分题是社会实践的十堂课。顾名思义，同工会揀这本书和大家去推介呢，就是要配合我们年题的下联，使命承担。这本书是一本本地的作品，作者是程志强。它要让我们透过一些很具体的生活的实例，对于十个关于社关的题目呢作出思考，里面是什么呢？公平、自由、版权等等。我呢就将更加详细的这两本书的介绍呢就放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的。另外呢，在礼堂后面，我不知道可能那边是了，咁呢就放咗两本嘅版啊，俾大家呢可以即係一阵间完咗崇拜之后呢你去捡下。我鼓励大家呢了解咗之后呢，喺崇拜之后去到出面玻璃呢有一张嘅表去订购呢两本书嘅。当然啦，如果你係熟悉电脑操作嘅，你可以即係用個 Google Form， 可能更加方便一啲添。跟住去到第二個嘅大嘅段落呢，就係喺第十七至到第二十五節啦。我又想請呢弟兄姊妹同我一齊讀出呢一段嘅聖經。預備起。腓利士人聽見人高大衛作以色列王，腓利士眾人就上來尋殺大衛。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腓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弗阴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利士人么？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么？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力皮拉森，在那里击杀腓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力皮拉森。腓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腓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弗阴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腓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刚才呢我们读过那几节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呢即是这一班以色列人呢，他有个宿敌啊， 就是那些非利士人又是来侵犯以色列的国境了。其实呢早在士师的年代，上个礼拜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忠臣的雷建华牧师呢就跟我们去分享参孙、这个人物。由那阵子开始啊，其实这些的非利士人呢就已经一直去压迫以色列人。可想而知呢，他们两个的民族呢彼此之间呢是纠缠了几耐了。圣经学者呢对于这个的段落其中一个的讨论呢，他们就想了解这两场战役究竟是在大卫登基之前，即是刚刚那个一至到第五节那段经文以前啦，抑或是在他登基之后所发生的呢？有些史学者呢就是根据历代志上十四章的记述，就是说呢这个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记述是按住时序这样排的。咁所以呢就係喺佢去耶路撒冷登基之后就发生啦，就打到嚟啦咁样。当有啲人係咁睇，另外啲人嘅睇法呢啱啱调返转。佢哋话呢其实唔係嘅。呢一班嘅非利士人呢其实因为当其时呢大卫仍然係要走嚟走去，即是仲未作王嘛。咁所以呢冇乜所谓啦，有得你啦咁。不过呢到后来嘅局势发展到大卫要统一全国就唔係咁讲法喇喎，啱唔啱呀？我几大都要即係先行一着阻住佢，希望佢唔会壮大佢嗰个嘅国土嘛。所以佢哋嘅睇法呢就係话唔係嘅，係之前就发生咗啦。他们另外一个的看法呢就是源于第十七节、因为刚才那节经文呢大家读到呢就是说，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作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杀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为什么要寻杀呢？就是因为大卫不在耶路撒冷嘛，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寻什么杀呢？去那里就找到咯，这样。之后呢更加提到他说要下到保障。保障这个字呢是常常被大卫用到呢，即是当他要逃避扫罗追杀他呢成日都用这个字的嘛。在山寨在旷野的当中，所以梗是在他被立为即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王之前啦。各有各的说法，但无论这两场的战役是发生在大卫真正登基之前或者登基之后都好啦，这里都给到我们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提醒。提醒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我们开始合一的时候，敌人就出现了。原因很简单的，因为敌人从来都不想我们合一。当信徒和信徒之间，甚至是在教会和教会之间彼此出现分歧甚至是分裂的话呢，我们的共同敌人魔鬼撒旦就最开心，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的，他翘埋双手呢就能够达到拆毁上帝的工作的目的了。很可惜今天香港的社会甚至是教会家庭人和人之间正正就是落在这个的境况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留心，不要跌了落去魔鬼撒旦这个的诡计的当中。经文在第十八节那里说，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弗阴谷。利弗阴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这个呢是由非利士人去耶路撒冷最直接那条路来的。这个地方呢亦都是可以切断犹大支派对于大卫的军队的即是支援那条路。所以是一个非常之有战略性的一个地点。 面对一个这样的处境，一如既往，大卫在第十九节上半节的反应是这样的。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大卫问得出，还有呢，我们刚才读过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呢，他亦都很愿意跟随上帝给他那个答复去行的。所以呢，第十九节下半节呢，就跟着这样说了。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于是第二十节那里就这样讲，大卫来到巴力皮拉森，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力皮拉森。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呢，耶和华为到大卫呢 KO 了他的敌人。大卫强调耶和华在我面前啊，有没有看清楚啊？这一场仗是上帝带他去打，并且在他的面前去帮他抵挡敌人的攻击啊。那个是神啊。这里更加讲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我相信大家都想象得到个中的意义了，即是说呢，这个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作者还要在第二十一节呢要加多一句添啊，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拿去了。古代近东的民族呢，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喜欢带埋他们的祭司，甚至是一些呢他们觉得很神圣的东西呢上战场，好像护身符那样啊，希望呢透过那件的物件或者他们所膜拜的神呢去保佑他们可以得胜。但是这里说呢，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哪里，即是说非利士人兵败如山倒，去到一个的地步呢，连他们所相信的偶像呢都抌埋。在这样的危急情况底下呢，执返条命呢都算少了。他们只能够隻身而逃。这里呢就没有解释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即是讲那些偶像呢用来做什么。但如果我们读埋历代至上十四章十二节那个的平衡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呢他们拿了那些偶像不是回家自己拜，而是按照申命记七章第五节这里的教导呢，将他们一把火烧晒他。不过呢隔了没多久呢，大卫又再面对一模一样的处境。圣经的描述很得意的。二十二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弗阴谷。于是大卫在第二十三节上半节呢又是求问耶和华啦。不过呢请你留意一下二十三节下半节至到二十四节呢，究竟神怎样回应，当中呢很特别的。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里有两点呢很值得我们很仔细地去看的。第一，他们面对同一个敌人，是不是？同埋呢是同一个处境添，那个同一个地方来的。上次在第十九节下半节呢，神就跟大卫讲，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哈，不过这里呢就啱啱调返转啦。他叫他们从后面兜过去去攻击这班非利士人。信仰的历程呢想告诉大家，从来都是没有东西 可夸的。学保罗话斋，我哋真系唔好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咗啊，唔系一回咁嘅事啊。可能上次我哋因为有上帝嘅帮助，依靠佢做到某啲嘢，但系如果今次我哋因为上一次我哋呢一个嘅经验搞得掂，而忘记咗继续去跟随神，听下佢点讲呢，我哋嘅结果呢仍然系会系一扑一碌。我喺六月份嘅会友大会当中呢都同大家分享过，我好感恩当时呢大家喺去年年底打算购买灵进中心嗰个嘅单位嘅时候呢，透过投票展现咗教会嘅合一。不过上一次合一唔代表下次都合一㗎，因为保罗佢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佢都咁样讲啦，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加要每时每刻好好地去紧贴神。究竟紧贴神是怎样的呢？神怎样说？他要求大卫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先至起行，不过要快，急速前去发动攻击。我相信呢，我们能够听得到树梢上面的声音呢，只有一个方法而已，就是仔细竖起我们的耳仔，去聆听呢才能听到的。当你听到之后，请你即刻果断地作出行动上面的配合，这样我们才见到神的作为的。二十五节那里怎样讲啊？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基色呢是在犹大地以南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个呢是距离耶路撒冷最远的那个非利士人的城市，所以这里真的想讲什么？他是修复了以往那个的失地，因着这一场的战役，以色列民族得到一个重大的胜利，也都因为这样呢，非利士人呢就之后好多年呢就冇再打扰以色列人了。我深信如果一个人是睇重上帝，将耶和华摆喺佢嘅面前，紧贴神呢是好自然嘅事嚟㗎咋，唔係好辛苦咁要紧贴，因为我睇重。我哋可以问下自己，到底耶和华有没有在我们面前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大卫最终被高立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个技术的当中，是要提醒我们想一想，既然我们同神之间是有一份结连紧密的关系，我们曾经经历经验过他带领着我们，当我们接受水礼的刻，很多人看着我们见证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承认耶稣是王？另外在利弗音谷这两场战役的当中，我们看得到合一有几紧要，大卫的德性是源于他肯紧贴神，仔细地去听下神跟他说什么，怎带领他，并且即时作出行动配合。我想给 一个概括了过去几年教会的年题的一个的表呢，给大家看看。由我回来官宣服侍，负责带领制定教会的计划的第一年开始，就是2016年呢，是我第一年开始带住教会制定计划。2015年我来的，不过当时呢是上一位的牧者呢已经定了2015的年题了。由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推动教会朝向作主门徒这个方向来行。即使你见到今年我们没有用到门徒这个字眼，我们内里的方向呢仍然是没有变过的。期望透过处理我们里面去作为一个的门徒，知道我们内里生命那种的不足，可以继续尽心。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即是怎样？神在我们的前面，我紧紧跟随着祂。我们是 Christ followers， 跟随者。我们不是 Christ fans， 我们不是 fans。因为 fans 只是会坐在墙边来到呐喊的。好盼望我们不要再坐在墙边，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